有没有我们的老同学要分享的？哦，这里，哦，好好好。来，我们这位是大二升大三吗？升大二。哎，你还跟你一样哎，哈，那也升大二。
小，就是如果有小朋友啊，然后你照顾他，可是他很顽皮，然后你明明就很想爱他，可是每次看到他就会生气，或者你会被他的言语激怒，他就是嘴巴很尖锐，那要怎么办？
啊，你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吗？你有在照顾小朋友吗？那小朋友几岁？
一个大班，一个小一。
一个大班，一个小一，是啊，那你就继续培养耐心啊。继续培养耐心啊，这边做了好多妈妈啊，啊，你可以问他们的经验。当你在带一个幼稚园大班跟小一的小孩子哈，很少不被激怒的，对不对？啊，有没有谁没有被激怒过？没有嘛哈，所以你碰到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为你将来为自己的小孩子该怎么去带他们哈，这个留下经验。啊，不过你自己只要招呼自己的小孩，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也比较成熟一点了，可能也比较有耐性，要么就抓来打一顿，打到听话为止。要么就是啊，先等等，我还没讲完呢。先等等。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要怎么对待啊？其实就是培养耐心嘛。我常常都对这个教育上面啊，给予四个最简单的字，叫做耐心等候，就是耐心等候，没别的办法。你一定要等着小朋友哈，经历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嘛，而且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纪一定有他们的一个心智的发展程度，这个心智发展程度就会决定他的言语跟他的行为。有的小孩子稍微早一点点成熟，有的小孩子要慢一点才成熟。好，说真的，有些人到了四五十岁之后都还没有那么成熟啊。好，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大概都有他们的一些表现的方式。好，所以其实只要你觉得好玩，而且你知道你是爱他们的哈，即便你生气都没有问题的。
老师，我们上一堂课啊有讨论到那个意识跟自我的那个差别嘛，
嗯，
那你说意识就是他会去找刺激的，
嗯，
然后很容易改变，然后很有弹性，嗯，那我想说，那如果我自己这样练习，然后我忽然发现我不再用以前的方法，然后我会去寻找那种刺激的、冒险的、不一样的、改变的，那是不是就是有用到意识的那一块？
好，我大致上知道你要问什么哈，因为上次我在讲，其实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本质哈，它是寻求一种刺激的，所谓刺激就是说寻求改变，好，他不会安于现状，好，不会安于现状。所以你刚刚说，假如你开始有了一些这个改变的话，好，那这个改变对你来讲其实也应该说有程度啦。大家不要听到有刺激，然后就一定要去冒险哈，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转变。所以有些人只要对这样的一个表达，甚至这根本就是名词哈，名词上的表达，有一种比较更刺激的过度解释的话，你就很害怕改变，因为你以为改变是那个样子，好像要脱离原来的环境，好，要离开原来的这个熟悉的这个人事物，好，那你其实会害怕的。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哦。可以讲说，哪怕只是一个小小习惯的改变，哪怕只是一个想法的调整，它其实都在变化，它其实都在变化。那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哈，比如说像大家固定的来上课来一起学习，那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些微的调整跟改变是不知不觉的，你不见得很明确的知道好，你是因为哪一个观念而改变，然后你是因为哪一句话而改变，你可能就是不断的听进去之后，其实它也在刺激你的习惯，好，它在刺激你习惯性的想法，你的意识也不断的受到刺激。比如说你今天听到某一个同学的分享，哎，你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所以对你而言是一个新的经验，新的经验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种刺激？是啊。好，那你接受到这个刺激，不代表你马上就会做一个改变，我要跟他一样，好，然后才会有那么 我想要的结果哈。你可能一下子不见得做得到，也不见得想要立即的转变，甚至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转变。可是呢，你听到那句话，你起了反应，啊，你的感觉出来了，啊，你的有一些感受，可能跟过去你对某些事情的思考的感受，好，发生了一种不同的作用了，不一样的感受，你就在接受刺激了，而你心里面有一种微微的一种跟过去不同的感觉，好，你就在改变了。大家知道吗？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表达说意识喜欢哈，在这种刺激改变的这个状态里面，是因为其实我们要不断的在改变当中哈，才能够有成长了。好，改变当中才能够看到你的需要哈，才能够看到说你是想要往哪个方向去成长。所以刺激是必要的。那这个刺激有大有小。好，有的是可能一个很大的事件，好，一下子撞击过来，也有可能只是一个生活里面小小的改变，或是别人的一些经验，好，然后对你有所刺激，你就开始反省自己要不要再维持过去的那个状态。好，所以它是一个微微调整的过程。好，大多数的人可能在这个微调的过程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今天跟上个礼拜的你有没有不一样了？一定有，对不对？好，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有没有微微不一样了？一定有，一定有。因为其实我们的念头不知道转了多少次了，即便在想同样的问题，好，即便在想同样的问题，你可能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一些刺激或灵感，好，或者说一些别人的分享，你得到的心得，好，你都在微微调整，你在对你的过去，对你自己，好，开始都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其实你都在调整当中，都在变化。
老师，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那个萧敬腾的故事。
萧敬腾，
对。然后我跟我儿子就去看那个沈春华的那个 live show， 在访问他之前的啦，访问他讲他那个比较，反正讲到哭就对了啦。对，就是看那个网络上重播的。对，
谁讲到哭？萧敬腾讲到哭。
对。可是他有些东西是无法言喻跟表达出来，那种当下的那种纠结跟他的那种爱的表达，其实他们全家的互动是很差的，甚至于没有所谓的互动。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他的那个故事跟他讲的那个感觉跟东西，
是，
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啦。因为音乐老师也一直用这样子的例子跟我儿子沟通，这样子。对，
是啊。好，那我就会问哈，为什么萧敬腾的故事你会这么样的这个注意，而且他引起你什么样的情绪感受？
就因为我想到我儿子，
对，
然后因为我儿子以前啊，在那个小时候，就是还没有学龄的时候，那个老师一直叫我去带他去看那个精神科，因为他说他感觉统合有问题。对，然后我根本没有听过那个名词，虽然我以前是护士，可是那种精神科的专业名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就去想，老师就去讲他的一些，可能是症状，可能是表象啊。可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他说的，我以前小时候也发生，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啊。可我还不是一样，就还是正常啊。
是。
所以我觉得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认为。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找问题的点跟方法。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儿子正不正常？
他我看起来是正常啦，可是旁边的人会很担心啦。
好，那假如你看起来是正常，而且你的儿子是必须由你来养他哦，别人怎么看就随便了。
对。
可是你是那个重要关系人哈。
对，因为
你怎么看他，其实你对他的看法，你就在改变他。各位，为什么我说即便你身边细微的事情只要来到你的面前跟你互动，你产生反应产生感觉，其实你们两个就产生关联，好，你跟这个对方就产生关联，而你开始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看待这件人，好，你也开始让他接受到刺激，他也会开始有转变。 我们一直在讲哈，赛斯也会说测不准原理，好，他就是说你的观察会改变被观察的对象。所以我一直说，假如别人都说你的孩子有问题，可是我坚持他没有问题，我看到他别人看不到的部分，各位，你的看法会慢慢改变你的孩子哦。好，你要是老是看到他的优点，常常大大的赞美他，这个孩子在他被你的这个看法影响之下，他也会微微慢慢慢慢在调整。所以其实你的看法胜过别人的看法，好，那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影响这件事情的状态，你对这个人的看法会影响这个人的发展。好，那你会说，哦，那我都用这种方法来改变一个人吗？也不然，因为对方有他自己本身的状态，对不对？好，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特别对孩子哈，要常常抱着正面的看法？因为孩子还在发展的过程，其实他比较会吸收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会吸收这个环境给他的一些影响，他会开始学，好，所以他都会比较是吸收的过程。你今天对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家，他的一个状态已经不是吸收，他都在塞东西给你，他在丢东西给你。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改变他恐怕是比较难一点，但是你要改变小朋友，好，你看像小朋友坐在这里，虽然他们在做他们的事情，好，我相信多少会扣几能骨，好，会扣的几能骨啊，你啦，好，那小朋友的阶段都在吸收的过程，假如你给他很多是正面的，好，很多的正面的鼓励，正面的讯息，他其实不知不觉他就会接收，而且他会慢慢的微调，会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哈，我们是影响孩子最主要的人就是父母亲吗？所以当别人对你的孩子有什么看法，特别是老师，他对你的小孩有什么样的一个判读哈，那甚至医生说啊，他感觉统合有问题，他精神上有问题，好，可是我刚刚就讲是谁在照顾他，是你吗？好，谁在养他，是你吗？对不对？好，所以别人的说法呢仅供参考，好，那你怎么看待你的孩子是比较重要的。那问题来咯，假如你受到影响，也影响了你对你孩子的看法，你的孩子也会好像跟着你的担忧而发生一些状况，那么你就会说啊，那个医生讲得好准，有没有？那个医生讲得好准，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因为你接受了一个你认为的权威，他告诉你你孩子的状况，那么你听进来了，那么你就会用着你比较担忧的，甚至于医生给你的一个看法去看你的小孩，于是你就看到你的小孩仿佛有那些行为，所以呢你就会认定这个医生讲的没有错。好，我在讲认知的过程，这个认知会产生反应，你的感觉的反应，就像假如一个病人完全信任医生对他的判定，那么他就不会让他的身体开始起了自我疗愈的能力。大家听懂我的话吗？好，假如你今天听了医生这个专家学者哈，这个权威者的一个表达，那么你听了而且你相信了，你有没有被他的看法给影响？因为你觉得你可能能力不足哈，你的这个整个能量的状态不够，所以你会被一个所谓权威者的能量给这个影响了。这个工作人员，那个请工作人员帮你们排椅子哈，看你们怎么做，可以可以可以哈，怎么舒服怎么做，来啊，还可以有垫子啊，你们要坐椅子也可以啊，对，排几个垫子在那里。那回到我刚才讲，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比较是会听从你认为的权威者告诉你的一些内容，没错吧？你会不会受到影响？假如这个权威者他讲的话可以增进你心灵的一个成长，心灵的力量，那么可见他的话你听了对你是有帮助的。好，可是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社会的层面里，太多专家学者是在他自己研究的那个范围里面，他是个专家，可是除了这个范围之外，其实也许有很多的层面他是并不熟悉的，但是他告诉你的他的专业的知识，好，你听了而且你完全照着做， 好，对你来讲可能会有某程度的影响。假如你听了，你自己又觉得说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好，然后你又去寻求其他的一个协助，或是其他另外的一种专家来跟你讲，万一你发生了两个专家讲法相反呢？那你要听谁的？好，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生病找不同的医生来做一个检查，结果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结果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好，我们就会犹豫不决。那我提这个例子哈，是跟各位来分享哦。其实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者的状态，我们在看什么人会影响他。换句话说，别人怎么跟我们互动，我们会不会被影响？假如你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能力，好，假如你觉得自己呢是比较有限制的，好，然后觉得你自己好多事情都不如人，那今天你跟一个你很崇拜的对象在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完全听他的？会，他讲话给你听之后，你一定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是个观察者，你是一个被观察的人，他是一个看待你的一个这个看出去的这个主角，你是那个被他观察的一个对象，你就会受到他影响。好，那同理可证，当我在看待别人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我是个观察者，我怎么看待这个人，假如这个人他现在正处于比较没有力量，或者是比较虚弱，或者是比较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对他讲的话对他就有影响。好，假如对方比较强势，好，他就不见得会被你影响。好，所以大家知道了吗？像小朋友他们在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们完全就是一个海绵在吸收整个环境给他的讯息，所以我们要是能够给他多一点，尽可能给他多一点是正面的鼓励，好，正面的信念，他吸收来的就是这些正面的能量。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宁可知道他即便这个行为错了，你指正他的行为之后，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子做是错的，好，可是你还是一个好孩子，好，你并不是一个因为这个行为而成为一个坏孩子，好，后面要加上一个正面的鼓励。那其实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即便他已经是成人了。好，所以有没有谁不喜欢被赞美，被正面的一个看待？没有嘛，对不对？好，所以假如我们在看待一个成人，好，那我们有一个很正向的一个看法观点，好，然后再跟他互动，他就会受到你的影响，听了很爽，对不对？听了很舒服，好，很舒服的时候会不会增加他的一种愉悦感？愉悦感会不会让他的表现更好？会，他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服务奉献，好，来影响更多的人。好，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好像是在这个权威的一个角色哈，假如没有这么多人觉得他很棒的话，他也不见得自己会是权威哦，他也不见得认为自己好会是权威。其实所谓的权威或是专家，是有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棒，很多人的一个非常好的看法，正面的看法都在看着他，所以他有没有一直不断的被鼓舞？有哈，对呀。好，所以我们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而被观察的对象哈，被你的看法一影响之后，他在回馈过来的，他就已经不是原来你看到的那个人了。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意念，好，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留意他啊？我们都是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在看，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嗯，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来，同学，你请问。好，来，没关系，好，你就顺势好了。
我想问，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听那个徐天生医师讲到那个精神分裂症，它有主要人格跟次要人格，然后我就发现到我自己本身，可能没有说一定到精神分裂症，可是我有发现我有主要人格跟次要人格，那主要人格就是像我现在可能平常的时间，人家就会觉得，哎，你喝到顶啊，好相处啊，然后做什么都可以很认真做啊，可是当我发觉就是说一件可能我听得不是很顺耳，或者是说刺激到我什么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另外一个个性就出来了，然后那个个性好像是一直被压抑的个性，可是他就攻击力非常强，然后会想要去攻击对方，或者证明说我就不是，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最近才感觉到，然后我 因为许天生是说你要如何把你这个主要人格跟次要人格整合，
嗯，
整合完之后你不会比较变成比较成熟的人格。
是，
对。那我自己看到这些我的状况的时候，我是有做一些改变，
嗯，
就是说不要，就是我可能知道我要出来了，
嗯，
可是我又不想压下去，
嗯，
所以我可能会适时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不舒服，我可能就会尽量的去表达出来，
嗯，
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限于表达，可是我不可能每次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表达我的不舒服、
嗯，
我在想说我是要怎么样去做整合这样。
嗯，好，首先第一点哈，来，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这个部分，对不对？有一个非常和善的样子哈，又有魔鬼的样子，对不对？好，魔鬼只是在晚上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比较敢出来。好，就是什么魔鬼都是在晚上出现嘛。一般电影都这么演嘛，大白天看到的都比较是天使的部分嘛啊。那这又仿佛像是白天跟黑夜啊，它一定要同时存在。啊，黑夜要来衬托白天的光明，光明要来衬托黑夜的一种啊，我们说大家对黑夜的看法了哈，有的人是觉得害怕、恐惧、孤单，有的人是觉得宁静、安详。所以你怎么看待你的暴怒？好，你怎么看待你的攻击力？好，第二个啊，第二点，当我们说有分裂的人格的时候，平常白天啊，或者说平常的时候，我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大家都说我脾气怎么这么好。可是当你遇到哈不爽的事情的时候，点到你的一个这个罩门，然后你的那个攻击力、你的暴怒的脾气就要蹦出来了，那你就吓了一跳，觉得怎么自己有这样的这一面，吓到你自己，对不对？好，看到自己攻击力会被吓到的人，首先哈，你就要去稍微思考一下，你是不是一个非常控制，甚至于认为攻击力是不对的、是不好的这样的想法。好，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好，你否定，你不承认，你排斥，你有攻击力的想法。好，你觉得攻击别人或是暴怒的脾气是不对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你去检查。好，你去检查它。好，然后接下来一步，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我有攻击力？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它？来，各位，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一定有被人家这样子对待而产生非常痛苦、不愉快的回忆，所以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好，来，再接下来再一步。好，那我已经看到原来我曾经这样子被对待而我产生不愉快的感觉，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不要变这样的人，或者是我很讨厌这样的人，我很恨这样子的人。好，我在讲程度不同了，也许你过去有受过很大的伤，所以你很恨这个暴力的行为或是攻击力的语言，因为它让你深深受伤。好，然后接下来你既然看到了谁这样子对待你，回想那些经验，回想那些经验，去面对那个经验，面对自己被别人用这种暴力的或是攻击性的语言、攻击性的行为对待的那个经验，好好去面对它，面对他。好，那怎么面对？最好有人陪伴。好，有的时候自己根本不敢面对，好不好？想都不敢想，所以他被你藏起来了。藏起来的时候，当你碰到一个类似的情况，你这个曾经压抑的、一直不让他出来的那个暴烈的自己，他为什么会爆出来？因为他是存在的，他并没有因为你压抑或是不看见他就不存在，他是存在的。好，那他为什么一直存在？我刚刚有讲，你曾经有过这个经验，而且非常不愉快，很痛苦，所以你不想面对它。好，不想面对它的时候，那个痛苦的经验，你会产生两种反应，一个就是消极的，一定把它压下来，假装没这回事。好，另外一个是因为非常痛恨这个人，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行为，所以我会让我自己怎么样，不要变成那样的人。你一定会希望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嘛。那不要跟他一样，可是你一个暴烈的情绪在这里啊，因为你恨他，你很气他，可是这个情绪一直在这里啊，你能够假装他不在吗？当你的主要人格不能接受的时候，你的暴烈的这个人格哈，暴烈的这个脾气，只要能量很强，它就会岔出去形成你的次要人格。 所以常常在主要人格哈，你是一个比较无力感或者说比较温和的人，可是你发现你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暴烈的自己，那你主要的人格又不允许它出现，它只好分裂出那个能量，会分裂出来成为次要的人格。所以所谓的精神分裂啊，就是他不能够面对他主要人格做不到甚至不敢做的事，他由次要的人格来释放这样的能量。所以你看有些人在次要人格的时候，他会变一个人，他会变得非常有力量，很敢骂人，好，甚至于他做了很多事情，好，都是他主要人格会吓到的，所以主要人格会关闭对次要人格的一个注意，他以为那个不是他。所以精神分裂的人啊，我说比较严重的哈，比较真的是病理上面在确定精神分裂的人，他在那个次要人格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比较有力量，而且他讲话比较大声。我曾经就有碰过主要的人格哈，在家里面被欺负到不行，次要人格一出来的时候，他是王母娘娘，我是王母娘娘也来办事了，大家看到我都跪下，他要他身边的人都跪下。好，甚至于他到了次要人格要办事的时候，哦，他那个展现出不顾一切，而且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常常半夜哈，他家人很困扰，就是他会脱光衣服往外面去跑，跑到外面去，因为他不顾一切，他想要挣脱所有的束缚。这是你在主要人格的时候，你根本不敢去面对的，对不对？不敢去面对的。好，那有程度上的差别，比较严重的哈，就是这样子会脱光衣服往外跑，然后回不来哈，甚至也不想回来。好。完全回不来这个主要的人格，所以无法整合，这个时候真的就送到医院了，好，甚至要做一些治疗。可是大部分的人呢，他有看到自己暴烈的这一面，好，但是他也回得来主要的人格，可是他常常会有不定期的炸弹，好像会炸开，那他会很痛苦，他会常常处在一种好像要被撕裂的那种感觉里面，他在跟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在那里做拉锯战。有没有很辛苦？有哈，很辛苦。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吧，就是爸爸会打妈妈，
对，
然后就是甚至会拿刀子去架在妈妈的脖子上，叫她跪着。就是小时候看过太多这种画面，然后就变成说我就会很有一个很悍的一面，就是觉得说今天有人要欺负我妈妈，我一定会让你很难看这样子。
对，
虽然我妈妈已经过世了，可是就是我不，然后后来也发现我哥哥也会打人，所以我也被我哥打得很惨，所以我就很讨厌那种行为。
对
对，
你知道吗？当他一个很强悍的自己出来，他是成为一个保护妈妈的角色。可是当他也不知不觉的也用这种方式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他会吓到，他会认为他像他爸爸。
对，我就会觉得很痛啊！为什么我这一块很像我爸？
对。他既想保护妈妈要有力量，可是当他有力量在骂人的时候，他又会痛恨他自己，因为他以为他跟他爸爸一样，而他爸爸是他痛恨的人，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在面对一个他如何跟一个有暴烈情绪的自己来和平相处，是不是？好，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哈。首先第一个，接受自己就是有这个暴烈的情绪，我就是有，好，承认他，接受他，让他出来，出来才会看到，有机会看到什么？原来是我爸爸妈妈的这个情况深深的影响我，是不是？然后呢，去经历当时那个恐惧害怕的感觉，他现在就在经历了，一想到那个情绪就上来了，表示这个情绪一直都在，那个恐惧害怕担忧的那个情况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好，一直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好，我们就说好像这暗夜里面好像随时有一个恶魔的自己要跑出来似的，然后他用很大的力量在控制他。好，我在讲哈，怎么控制啊，你就会过度要求自己成为好人，好，成为会替别人着想的人，你就会常常迁就别人，你就会常常替别人着想，直到自己受不了，对不对？因为
之前我老公有三个儿子，老二特别不乖，我就觉得我已经百般的在容忍他，教他，包容他，带他去看医生啊，或者是带他去帮他功，他功课又很差，我的工作都放下，全部带他。可是你会发现，怎么带到后来，他还是，就是还是坏掉了，你知道吗？那种小孩子已经就是、那
個、依然顾我这样子，
对，所以就觉得真的是、我是因为他的关系受不了了，我才来赛斯的。
嗯，
对。
是啊，好，所以我刚刚在讲，你为了想要隐藏自己暴烈的情绪，你就会过度的伪装。过度伪装，我们常常就是替别人着想，迁就别人，当一个别人眼里的好人，有没有？当别人眼里的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和善的人，然后你也希望别人会喜欢你。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要不要花很大的力气去隐藏跟控制你那个暴烈的自己？要不要很控制？精神分裂就是控制不了，它蹦出来了。好，控制得了的哈，就像我们大概一般平常人，我们会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我们会不会控制自己的攻击力？会嘛？好，会嘛？好，他只是现在碰到了控制不住的那种情况，刚好爆出来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分裂的，常常在分裂的状况。所以你说怎么样来整合这两种特质哈？我们说整合这两种人格哈，很简单，就是接受他，接纳他。好，看到他是你的一部分。好，然后放下对自己哈，所谓要做一个100分的人的这种无理的要求，好，放下对自己要成为别人眼中和善、很受欢迎，好，甚至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什么事都做得很好，把孩子也照顾很好的这种自我要求，放下它吧，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了。好，我就是有脾气，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有这个暴烈的情绪。可是呢，因为你接受它，你才有机会看到你的暴烈的情绪从哪里来啊。当你还一直只是在控制他，不要让他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后面的原因啊。像我说，来来来，你来，那边熊皮，那边熊皮后啊，看你会到什么程度。爆完了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呢、啊，安静。好，你真的爆完了，安静下来了，然后慢慢去看，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你看，马上第一个蹦出来的，原来爸爸常常还拿刀架在妈妈的脖子上，这对一个小孩子来看，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看到了之后，然后接下来呢，就要开始要来做疗愈了。好，怎么自我疗愈？各位，所谓的真正的疗愈，就是你的想法开始改变的时候。当你的信念改变的时候，你就真正的得到疗愈。好，那信念怎么改变？怎么改变？好，比如说我们跳出来拿你爸爸妈妈做个案，爸爸为什么要拿刀架着妈妈？
可能就是吵架要钱吧。我爸外面有自己的家庭，
啊哈，
就外遇啊。
嗯，
然后就是小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处不来啊。然后妈妈也不是说，因为妈妈就是很辛苦的养我跟我哥啊。
嗯、
然后爸爸就是外面赌博啊，然后有外遇啊、
嗯、
然后回来就是大小声、
嗯、
对啊，然后又觉得说他就是我妈要离婚也不行，然后我爸要去控制他，或者是说他要让他觉得说我才是男的，就会用武力去对抗他、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哥哥也会学习啊。
嗯嗯，你要开始怎么样来改变对你父母亲这个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厘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爸爸妈妈。好，因为这是爸爸妈妈他们之间有他们学习的地方，尤其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你要告诉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假如妈妈真的受伤了，不是你不好，不是你没有保护她。好，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还小，我没有力量。你知道想
会觉得，就是当我妈过世的时候，
okay,
你会很自责。
嗯，你会很自责，我没有让她过好日子，我让她一直都这么辛苦，对不对？好，那我刚刚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我还是小孩，我没有能力，不是我不想。好，怎么样？要不要把那个小孩子抱来秀秀？不是你也不丢，不是你不对，不是你没有保护妈妈，是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还小。大家了解我意思吗？现在的你去安慰小时候的你，不是你没有替妈妈着想，是你做不到，因为你真的还小。疼惜，你知道吗？疼惜他。好，再来慢慢的告诉那个小孩子说，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会有力量，可是你的力量不是拿来对付你爸爸，对不对？你的力量是拿来让我的人生过得更好，我的力量 让我不要重蹈覆辙，我的力量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这样的受害者。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想法你开始在改变，这些想法可能过去从来没想过。那我刚刚在讲真正的疗愈，它的疗愈的开始是你的信念开始改变了，你的想法改变了。那个想法是什么？我改变了对我过去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小孩，我没有办法保护妈妈的看法，我改变了。第二个，我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不是用来报复爸爸，而是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自我主宰。我要当一个能够好好照顾我自己的有力量的人。你看这句话同时也会化解他恨他爸爸的想法。大家听懂我意思吗？我要有力量不是为了来报复，来对付那个男人，我要有力量是要为了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不要跟妈妈一样成为一个总是受害的角色。你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在改变？而你这个每一个想法都是在为了自己的成长而调整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别人来调整那个想法。其实这就是一个难攻没敢，我们在改变信念的时候很难的地方在这里，很难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不厌其烦的常常在课堂上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信念怎么改变的练习，对不对？好，其实单单这两句话你好好的去学习，去靠近这两句话，只要这两句话你今天听进去了，那么我说话的人，我的意识会不会开始影响你？只要你觉得这两句话有道理，你接收了，它会不会开始影响你？好，那你就开始慢慢在转变的过程，改变对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的很多的看法，尤其是很多不愉快、愤怒、恨这些看法慢慢改变。所以父母亲有他们的功课，他们去学习啊。妈妈现在也离开了，你甚至于回去都再跟你妈妈讲，好，不是我不帮你，是因为我还小，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原谅自己，释怀了，有没有？原谅自己，宽恕自己，你宽恕了自己才有力量开始继续做自我疗愈。好，这真的是第一步。我不是原谅我爸爸，我也不是原谅我妈妈，我要原谅我自己，慢慢从这个话里面来解脱。你知道我的意思了？你听了感觉安怎？
就是重新把小时候的过程，因为我可能会陷入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执着点，就是觉得说我就是怎样，我就是怎样怎样，
对，
然后越想越恐怖，越想越负面，越想越好像全天下都抛弃我了，
对，
我就会用一直掉入那个负面的情况，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一直改变那样子的想法，
对，所以你知道你那天那个反应是为什么了？有没有？好，胖一下，然后我马上就讲了这个东西，
嗯，
那我刚刚从头到尾对他的一个这个写应该讲说建议啊，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各位不是我讲完了就好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有的人要几年。有的人几个月，快一点几天，慢慢才把那样的一个状况有一点点的调整。各位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信念真的根深蒂固的。好，所以我刚刚在讲一个历程，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转化。可是你知道每一个过程因人而异，都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时间来做调整。所以你不要期待自己怎么下了课回去好像又跌落了。好，你一跌落马上又责怪自己，这个时候你只要记起我们在课堂上讲的话，有那么一两句话提醒自己，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接受自己的暴力，接受自己的攻击力，因为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我啊，我假装它不存在是没有用的，它就是我，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可是它不等于是我，它只是我所产生的情绪，可是我不等于是一个好，这个你以为有暴力行为就是一个有暴力的人，好，就是一个坏人，大家懂了吗？所以我说我们可以调整跟这个指正孩子这个不恰当的行为，可是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行为等同就是他。所以你的暴力的这种脾气，你的攻击力的语言，你对你孩子所做的一些你认为很讨厌你不喜欢的事情，他不等同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好，你只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情绪所以产生了那个行为， 今天我的行为就是因为那个情绪而产生，那我的情绪从哪里来？这才是我要探讨的。可是我不等于情绪，情绪不是我，情绪是我所产生的一个外显的一个表达方式，大家了解吗？你不是你的情绪，你不是你的行为，你是创造这个情绪跟创造这个行为的那个创造者。好，所以这又有程度上的不同了。好，那这个状况我先讲到这里哈。那它其实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自我治疗的过程，所以可以的话你可以找人帮忙哈，你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探索，好，这是一个方向，好不好？
嗯，谢谢老师。
是的，好，你讲的没有错。当我们有过这样不愉快的经验，后来，好，我们不管是我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可是凡抗拒的会一直存在。后来你不知不觉的也用爸爸对妈妈的方式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吓到，而且你会痛恨你自己。你越痛恨你自己，你就越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行为，好，因为恨也不会帮你去转化。好，就唯有去找到那个原因，好，才有办法真的去转化它的。对，好，所以你不等于你的脾气，你不等于你的行为，好不好？好，可是我要改变我的脾气跟行为，是不是？我不能够让它持续下去。哦，它不是我，所以我无所谓。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而是你不可能在不断的自责，好，不断的在要求自己，不断的在苛责自己，而想要自己变得更好。好，你看像这个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说，假如我不断的骂小孩，我就不可能让他变得更好，是不是这样？我老是挑他的毛病，我就不可能让他更好。所以我挑完他的毛病之后，我一定要看到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然后再用正面的一个话来鼓励他。好，好，那好，我们来看赛斯书。好，那其实这个分享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情况，没错吗？每个人几乎都是在分裂的状态里面的。好，有一个你喜欢的自己，有一个你讨厌的那个自己，怎么来整合它？好。